蒋捷的虞美人。壮年听雨客舟中，到了中年时候，因为要为人生而奔波，为衣食而忙碌，那么他听雨呢，那就可能是在船上了。江阔云低，断雁叫西风，面对到的是辽阔的江水，还有低低的云层，并且还夹杂着孤雁划破西风的凄厉的叫声。那这个时候的心情跟少年听雨的心情就不一样了，地点也不一样了，一个是在歌楼上，一个是在客舟中。而今听雨声如响，便已心心痒，这个夏字读响，读第三声，野字读痒，也是第三声。那么到了老年的时候，现在他听雨的地方竟然就是在一个很宁静的很空灵的僧庐之下，在庙里面，在和尚住在寺庙之中。那这个时候病已心心痒，他的头发也白了，到了老年了，一切事情都看透了，也没有什么可求的了，所以他的心境很平和，很宁静。那么他在庙里面听雨，这个时候已经垂垂老矣，头发都白了。因此在这种三个不同的年岁，三个不同的地点，而又三种不同的心情，因此让他体会到人世悲欢离合都是一场无情的变迁，不由得你去躲避他，或者是逃脱他。既然是人生都不能够离开悲欢离合这些的曲折，这些感情上的波澜起伏的折磨，那么他这种凄凉的心境也正好陪着街前的雨水一点一滴到天亮，一任街前点滴到天明。既然他已经体悟到人世的悲欢离合是如此的无情，那他也只有跟着街前的雨水点滴的到天明吧。那也就把他这种凄凉的心境衬托出来。所以他这一首的小词写尽了人生三个过程，都因为听雨而引起的不同的身世之感。比如他在少年的时候在歌楼上沉醉，那这种风光非常的绮丽，这种情调也非常的浪漫，让他中年做客一舟漂泊，这个时候他听到的雨声那就是江阔云低，西风凛冽，也就不生行役之苦，奔波之劳。那么下面这个一段就是讲到现实，讲到他当写这首词的时候已经是病已心心，人已老矣，他见过在僧庐之中，回想到悲欢离合这些的遭遇又有什么用处呢？可是他还听雨听到天明。那么 这种凄苦的心情在这个词笔之间流露出来。那我们每个人读了之后也应该有像他一样的感慨吧。下面我们要选一首宋徽宗的词。宋徽宗他的名字叫做赵佶，因为他是赵匡胤的子孙，他是神宗的第十一个儿子，宋神宗第十一个儿子，生在元丰五年，他在位有25年，后来在他的即位的这段时间里头，后来他传位给皇太子，就是宋钦宗，他自己就称为道君太上皇帝。在靖康二年，靖康就是宋钦宗的年号，他被金人俘虏的，俘虏到北方去。在绍兴五年，就是1135年公元，他在吉林去世。当时这个吉林就是金人的地方，他去世的时候54岁。宋徽宗他平生在诗文书画之外，尤其对于词非常的擅长，后来有人把他的词编成了一个单行本，就是《宋徽宗词》。这首词就是他在北上的时候，被金人俘虏北上的时候看到了杏花，在路上看到了杏花开得很好，那么他引起了一种亡国之痛，做这首词叫做《燕山亭》。燕山亭又叫做燕山亭，是双调99个字，前段有11句5个折声韵，后段有10句也是5个折声韵。裁剪冰消，轻叠树丛，淡酌胭脂云柱，新样净妆，艳意相融，羞煞累珠宫女，易得凋零，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，问院落凄凉，几番春暮，凭寄离恨重重，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，天遥地远万水千山，知他故宫何处，怎不思量，除梦里有时曾去，无惧何梦也，心来不作。这个燕山亭就是宋徽宗被金人掳去的时候，北行途中见到杏花而住，所以他第一句裁剪冰消，轻叠树丛，淡酌胭脂云柱，这是讲到他 裁剪就是剪贴，把这个青纱剪贴之后，把它裸成了束蝶，轻蝶束虫，把这个轻轻的纱叠成了几叠，用手把它折叠起来，轻轻地加上了几点云活的胭脂，淡着胭脂云柱，这个云字就是很均匀的，很云活的，轻轻地加上了几点云活的胭脂，这种装饰多么的新颖呢，新样劲装，这个劲字是很美丽的意思，这种装饰很美丽而又很新颖，浓艳之中而散发的缕缕的幽香，艳意相融，这个意字就是当散发的意思，在浓艳之中一缕一缕的幽香散发出来，连那个蕾珠仙女的姿色也比不上，这个蕾珠就是指的仙女，在天宫里面的仙女，修缮蕾珠宫女，在这个蕾珠宫里面的仙女看到这种装扮这种美丽，她都觉得很羞惭，但是不久易得凋零，也就会猥亵，虽然这样的美丽，可是也经不起多久的时间就凋谢了，更多少无情风雨，那么更何况那些无情的风雨来蹂躏他摧残他，愁苦，那么这是多么的悲愁痛苦呢，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，他只有借问这个冷落的庭院里现在又酝酿了多少番的晚春天气呢，几番春暮，暮春的天气，这种凄凉的院落又有多少晚春的天气在这里酝酿出来呢，那么他这是拿前面的这些比喻来形容杏花，那个杏花有白的有红的，就像是裁剪冰绡轻叠束虫，好像那个轻纱一叠一叠的把它折起来，并且淡淡的涂上的云活的胭脂，这种的美丽，这种的芬芳，即使蕾珠宫里面的仙女也会觉得妒忌她，自寻惭愧，可是杏花也最容易凋谢，更何况有无情的风雨来摧残蹂躏，所以这就觉得很凄苦，所以他只有借问到凄凉的院落，究竟他酝酿了多少个晚春的天气。下面这一句，平记离恨重重，他想托这些杏花替他带上的满腔离愁别绪，平记就是这个平字就是平托的意思，寄托的意思，他想把自己满腔的离愁别绪寄托在这些杏花上，可是则双燕合成会人言语，这个折字就是当折字讲，这些燕子们 他又怎么会懂得人类的悲哀呢？诲人言语，这个诲是体会，他哪里会懂得人类的悲哀？人类的言语他不了解。天遥地远，万水千山，知他故宫何处。那么现在他被金人掳到北方来了，隔自己的家国都已经天遥地远了，天地迢迢而又关山阻隔，旧时的宫阙又在哪里呢？知他故宫何处，已经看不到旧时的宫殿了，已经看不到他自己的家国了。整部诗凉，像这种处境，这种遭遇，怎么不使人怀念呢？这个思量就是怀念，怎么不令他怀念？除梦里有时沉去，除非在梦中，有时候还可以回到故国，还可以回到故宫。那这只有在梦中才回去了，可惜啊，梦醒了之后无据啊，一切都空空的，没有凭据。那这个无据的，也就是醒来之后再回到现实之中，一切都是空无所有了，一切都完。活梦也心来不做，最近连梦都不做了，连回去的梦都没有了。那也就是他也再没有做这种指望，要想回到故宫去。以前还可以在梦中回去，最近这种梦都没有做。那么宋徽宗也是跟李后主一样，他是最好的文学家，可是并不是一个好君主。他处理国事昏聩糊涂，而到最后使得国破身亡，这是一个悲剧的下场。那么宋徽宗也是一个悲剧的人物，可是他留下来的词离离恍惚，缠绵天真，又带给我们无限的赞赏和心叹。他开始这个冰消，剪裁冰消，到修缮垒诸宫女，这是极端的描写这个杏花的高贵，也有比喻自己的意思，比喻他自己的身份，自己的地位，就像花这样的高贵。但是呢，易得凋零以下，他是把这个花与人加到来写。花容易凋零，那么人也是很容易衰老，人也很容易由繁华而进入到凄凉。又再加上风雨无情，几番春末，这就是好景不长，想留春也留不住了。那也就象征到他自己的身世，自己的遭遇。下面的这半阙就直接书写他的胸臆。离恨就是故宫何处，除非梦里能去，可是近来梦也不做了，这种写法多么的曲折， 而又凄艳，好像是用血泪写成的一样。这种真实之情，从他的这首词里面喷洒而出，我们就觉得非常的沉痛，也深深的替这个徽宗设身处地想一想，他这种亡国的哀痛，不是一个人可以消受得了，何况是他这样一位文学的造诣那样深，感情又那样丰富的一个词人呢？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张炎的一首《解连环》。这首词的题目是《孤雁》，它是描写一只逝群的鸿雁，也是借物来感怀。张炎他的字叫做叔夏，张叔夏，号玉田，他又有一个别号叫做乐孝翁，他是陕西人，可是他住在临安，因为他是南宋的时候，临安就是浙江的杭州。生在淳佑八年，就是1248年，宋朝亡了以后，他落拓江湖，到延佑五年去世，他70岁。那么他作的词就有一种苍凉疾楚的韵味，极尽抒情，常常写到他的身世盛衰之感。尤其他研究声律很有心得，造诣也很高，有人把他比作姜夔的词，甚至于比姜夔的词还要来得遒劲。那么他的作品有《山中白云词》8卷，《解连环》也是双调的词，有106个字，前段有11句，5个折声韵，后段有10句，也是5个折声韵。张炎的这首解连环是咏这个孤雁。楚江空晚，恨离群万里，旷然惊散，自顾饮，却下寒塘，正沙尽草枯，水平天远，写不成书，只记得相思一点，料因循物了，残占永雪，故人心眼，随年旅愁荏苒，漫长门夜巧，谨赠谈怨， 想伴侣，游宿芦花，也称恋春前。气沉音转，莫与相呼，怕莫地玉关重见。未休他，双燕归来，画帘半卷。那么这一首词，它是讲到楚江空晚，在这个楚江上一片的暮色。那所谓楚江，也就是讲到南方，南方的一片江水之上，已经是黄昏时候了。恨离群万里，那么这只的孤雁，它只担心到离群太远的，因为雁都是合群的飞鸟，它很少是单独的一只离群而飞，多半都是成群结队的在天上飞翔。所以这只的孤雁在一片暮色之中，在楚江之上，它最担心就是离群太远的，这个万里是形容很远。恍然惊散，这个恍然就是很惆怅的样子，心里面一股的惆怅而到处啊流浪。这个惊散的就是离开了这个群雁，而孤零零的在一边分散了。自顾影，他自己看看自己的身影，却下寒塘，向到这个池塘归下来。这个寒塘的就是寒冷的池塘，因为他已经离群散逝了，看看自己的身影，向着池塘降下来了。正杀进草枯，当他降下来的时候，降落到池塘里的时候，那个沙很明净，而草也枯萎了。杀进草枯，沙石很临近，野草又已经枯黄了。水平天远，水天一色，这个水平天远就是水跟天一样的无限的空阔，这个平字远字是代表空阔的意思，水与天平显得更加的空阔。写不成书，但是写不成书了，写不成书信，只记得相思一点，只好记上了一点相思之恋。从前是鸿雁传书了，那现在这只雁孤零零的飞散了，走失了，所以书也写不成，只好记得一点相思。料因循误了，残战永雪，也许就会这样的马马虎虎的耽误的故人的一份感情。这个因循误了就是耽误的意思，耽误的故人朋友的一份感情，就跟这个苏武在北海牧羊，他那个身上所穿的一件破旧的毡衣，上面沾满的雪花，那么也正是在望眼欲穿，故人心也。因为苏武他在匈奴，在北海的地方牧羊， 一共在北海待了19年。他也曾经利用过这个鸿雁来传书，所以这里是用的苏武的典故。讲到苏武残瞻咏雪，穿着一件破旧的毡衣，这个毡衣就是那个毛，用那个兽毛皮毛做的衣服，披上了一件破旧的毡衣，而上面沾满了雪花。他待在北海上牧羊，也是望眼欲穿，要想回到祖国来。那么现在他这首词里面的意思，也就是讲到这个孤雁了。他写不成书，只记得相思一点，那就跟苏武当时困居在北海的情形一样。谁怜旅愁荏苒，哪一个会可怜一个人他的旅居的寂寞与日俱增呢？这个荏苒就是好像这个日月啊，一天一天的增加的，时间一天一天的积累的，岁月一点一点的过去了，都叫做荏苒。旅愁荏苒就是说旅居他乡的时候，这种的寂寞与日俱增，一天一天的增加。漫长门夜桥，锦镇潭苑。那这个长门夜桥就是用的汉武帝时候陈皇后的典故。陈皇后被打入冷宫，失去了汉武帝的宠爱，后来他请司马相如做了一篇长门赋，那感动了汉武帝，所以这个长门宫就是当时陈皇后打入冷宫所住的地方。漫长门夜桥，这个漫字就是当漫漫很长的意思。陈皇后她这个长门宫无限的凄清，这个夜桥就是静悄悄的夜晚，寂寞的夜晚。这个寂寞的夜晚在陈皇后的长门宫里边显得特别的漫长。锦针潭院，并且在晚上还传来一阵一阵哀怨的弹琴的声音，这个针也是像琴一样，是一种乐器，是我们中国的古乐。这个锦针，因为那个针上面有一些的雕刻的这些花纹，有一些装饰，所以叫做锦针。想伴侣游宿芦花，也曾恋春前，去成阴转。他想起那些朋友们，现在已经寄宿在芦花丛中，因为鸿雁都是晚上在芦花丛里面的，并不是在树枝上。那么他的这些伴侣、这些朋友都寄宿在芦花丛中，也想起了春天之前，那么也要踏上了归程了吧，去程阴转。因为这个雁它也是一种随着季节来变换的居住的地方，北雁南飞，气候暖和的时候向北边去了，气候寒冷的时候向南边来了，跟那个燕子一样。所以他这里讲到这个燕也曾恋春前，在春天来之前应该要踏上了归程的吧，要回来的吧，去成阴转。暮雨相呼，怕末地玉关重见，在夜雨之中互相的呼叫， 这个相呼者就是彼此相应，这只雁叫一下，那只雁应和了，这个就叫做互相的呼应。怕末地，只怕突然之间，这个末地就是突然，只怕突然之间会在玉关碰面，玉关重见。这个玉关就是玉门关呢，在甘肃那边。那么玉门关过去就是塞外，未休他双燕归来，化蝶半卷。那么当到把窗帘卷起来的时候，再不要笑那些双双归来的燕子吧。燕子成双成对，而现在一只孤雁离群失散，所以他这个后面的这个一段呢，就是用这个双燕同这个孤雁来对比，由孤而双，这是这位词人他所有的感慨。那么张炎的这首词都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很有名的佳作，就因为他这首词填得好，所以一般人称他做张孤雁。这个解连环所写的就是一只孤雁，他写的非常生动传神，而又有很深刻的感触，所以人家也就称他做张孤雁。他第一句是讲到雁南飞之处，唱离群，这个两句就写把这个孤字写得很生动。那么写不成书，只记得相思一点，这个两句也就是极力的描写这个孤单的情况。残簪，这句就是用这个苏武燕竹传书的故事。那么下面的这一半阙讲到这只燕，也讲到他自己旅愁正是离群的时候。任然，谁怜旅愁任然，那个这个任然就是因循了，就是前面讲的因循物了。长门与这个寒簪都是以泪洗面的时候，苏武在北海牧羊，陈皇后在长门宫流泪，这都是令人伤心的事。所以下面这个伴侣两个字就把人与燕合而为一，所以咏物一定就要把自己的感情融合在里面。暮雨相呼，玉关重见，那么突然之间见到的喜悦之情，这就是用到这个想字，这个想字就用得很传神。想伴侣游宿芦花，也沉淀春前去成阴转，那这个想字就把下面的这一段的情景勾勒出来。那么到最后用这个双燕与孤燕来对比，这是讲到作者他心有所希望，心里面有所寄望，有多少的心曲 从这首词里面委婉道出。这是张炎的一篇有名的词作。现在我们要另外选一首刘承翁的《摸鱼儿》。刘承翁也是宋朝的一位词家，他字惠梦，是江西吉安人，生在绍定五年，南宋的时候，就是公元1232年，他是太学生，后来宋朝亡了以后，他隐居不仕。他的作品有《西溪词》一件。这首《摸鱼儿》是作者在家里面有一位朋友跟他喝酒的时候，他做的这首词，并且留他那位朋友在家里小住一下。怎知他春归何处，相逢且尽樽酒，少年寥寥天涯恨，长嗟西湖烟柳。休回首，但细雨断桥，憔悴人归后。东风似旧，向前度桃花，牛郎能记，花妇任郎否。君且住，草草留君剪酒，前笑正任时候，身被鱼共歌声华，翻似春扇半袖。空眉皱，看白发真前，已是人人有。临分把手，欢一笑论文，轻狂故起，此会几时用。摸鱼儿又叫做摸鱼子，这是双调的词牌的名字，有116个字，前段有10句，7个折声韵，后段有11句，也是7个折声韵。这首词的意思，他自己定的一个题目就是酒边留童年，徐云雾，这个徐云雾就是他的朋友，在喝酒的时候，他们那种酒席筵前欢乐的情形把它记下来，同时也提到了他们的这些南宋兴亡的一种悲痛。怎知他春归何处，相逢且尽樽酒。他说我又怎么知道春天到哪里呢，春归何处，春天到了哪里。那现在我们既然已经相逢了，何妨把 杯中的酒喝尽吧，且尽樽酒。这个樽就是酒杯。那我们不如痛快的干一杯吧。少年了了天涯恨，记得我们在少年的时候就已经浪迹到天涯，因为宋朝南渡了之后，他们也就跟到四处的流浪。那这个了了就是指的年少的时候那种风姿绰约的样子，了了，少年了了天涯恨。他们在翩翩美少年的时候就已经浪迹天涯，已经有了这些家国之恨。长嗟西湖烟柳，长期的跟这个西湖的烟柳来作伴。这个嗟字就是烟柳，也就是长期的跟西湖的烟柳来作伴。江南的春天都是烟雨蒙蒙的天气，而柳树上一层薄薄的烟雾笼罩的，往往就以烟柳来形容江南。那个时候宋朝首都是在杭州，所以他这里讲到他们浪迹天涯，就长期的跟西湖烟柳来作伴，结缘在一起。休回首，现在不要再回